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啊。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弟兄亚伯，把他杀了。好，我们来看哈，看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八节。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说该隐说这个那人与他妻子夏娃同房。我们来看这个与他妻子夏娃同房，原文是这个词哈，原文是说那人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或者说知道了他的妻子夏娃。注意这个词哈，圣经当中呢将男女之间的这个性行为用一个词来形容，叫什么？叫认识，或者知道的意思啊。认识，当创世纪当中提到人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词啊。这个词用在夫妻之间的性行为当中，叫认识或知道啊。它原文是认识或知道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不是说理性上的认识或知道，或者说啊，你从你学的经验知识方面，这是指的一种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就上帝所说的成为一体，属灵层面的啊认知。所以说呢，男人和女人呢同房呢，在圣经当中被称为什么？说男人认识女人啊，注意这个词，男人认识女人。说她就怀孕了，然后生出了该隐啊，然后生出了该隐。注意该隐啊，该隐是取得或者获得的意思啊，该隐。然后呢，注意这里哈，说他就宣告啊，他就宣告，这是宣告，公开宣告的意思，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一个男人啊。往上看哈，耶和华是我得了一个男子，但原文的意思是我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一个男人。你要知道夏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夏娃的意思是说这个男孩是从什么，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他的意思哈。因为呢，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呢说将要出生一位女人的后裔啊，要把女人啊和就是和女人彼此为仇的这个蛇这个战争当中拯救出来啊。这一位呢要来的拯救者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然后蛇呢要伤的后裔的脚跟。所以说我们看啊，在这时候你要看到这个该隐的出生，那该隐的出生，首先我们就要注意一点，夏娃呢在那时候是犯罪之后的女人，是被神咒诅之后的女人，而且夏娃她那时候还没有悔改重生。夏娃是从什么时候出生悔改的？是从赛特啊，生赛特的时候。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夏娃呢，她按照自己的意思，她没有按照圣灵的意思，她用自己的意思呢去解读了神对弥赛亚对救主的这个预言。他宣告该隐就是要来的得胜魔鬼的什么弥赛亚，这是夏娃他自己啊对神的话语，开始接下来说对圣经的解释。但是呢，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呢，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该隐是从什么情欲和血气生的。不单是该隐，所有生在世上的人都是什么从情欲和血气生。然后呢，只不过有的人呢被上帝恩待，被上帝拣选，然后他信了耶稣，他从此之后就怎么就重生了，从圣灵而生。但是我们看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该隐的母亲呢夏娃在生该隐的时候他并没有悔改，然后他所生的这个孩子是从情欲血气，从男女之间的这个性行为当中生出来的啊。而且呢，我们从这一开头的时候，你也可以知道为什么该隐后来 是那样的人，只是因为上帝不悦纳他的献祭，没有理会他，他就怎么样，大大发怒，然后变了脸色，最后要上升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要杀人。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呢？原因很简单，我们看今天啊，在这片土地上生出的一些小畜生啊，他们叫小皇帝小畜生啊。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孩子从小就是个畜生，从小就非常嚣张，从小就会欺负人，而且从小是碰不得。为什么呢？是跟他母亲的教导有关系。有时候该隐不仅是从情欲和血气中出生的，而且他是在他母亲的骄傲和情怀当中长大。你又知道他妈生下来会怎么教这个孩子，说孩子，你生来就是被选中的，你就是救世主，然后你要击败魔鬼，你要拯救你妈，拯救这个家啊。所以说你想想，一个小孩从生来带着这种情怀，带着这种骄傲啊，带着这种他母亲对他的这种寄托，他将来能长成一个什么玩意儿，然后其实你已经能看得很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哈，该隐并不是完全不信的外邦人，但是他这种信仰里边带着这种情怀和骄傲啊，就觉得自己很了不得，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时候，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该隐和亚伯都是信神的，但是最后呢，该隐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啊，走上了抵挡神杀人的道路。其实呢，很多时候呢，他的这个他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这个情欲和血气，也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骄傲和情怀。也要说这个孩子呢，虽然他接触了我们今天来说基督信仰，但是他从错误的教导当中长大的。他母亲对他的教训不是告诉他你是一个罪人，你母亲是罪人，你父亲是罪人，你要认罪悔改，而是告诉他你将来一定大有作为，你这个人前途非常光明，你就是那要诞生的救主。所以说从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这个名字，你看夏娃的这个状态，你再看看他儿子，这个儿子生下来之后，他母亲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一个男人啊。所以说这孩子将来能够长成什么样子，从这一开始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啊。第二点，说然后呢，再次生的时候就生出了他的弟兄亚伯。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哈，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啊，尤其是创世纪第六章之前，甚至说人第六章到第六章的时候人多起来，在第六章之前你会发现，那时候人他的生育的这个间隔其实很长的，那时候人的寿命很长哈，能活几百岁，甚至能活九百岁，但是那时候人生完一胎再生第二胎的时候，他中间要隔很长时间，也就是说当第二次再生孩子，原文是再一次生出了生的时候就生出了亚伯，他的兄弟亚伯，然后到从第一次生该隐到第二次生亚伯的时候，其实当中已经隔了很长的时间。也要说这个该隐呢，种地也种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然后呢生了亚伯。我们来看这个亚伯的名字，亚伯是什么意思？亚伯就是虚空的意思。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什么？虚空。传道说一章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跟传道说那个虚空是一个词，在原文，也就是说在生该隐的时候是情怀满满啊，期望值满满，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好像该隐并不是他想的那位应许要来的救主。该隐的出生没有把亚当和夏娃从那种神在人犯罪之后神对人的这种咒诅当中拯救出来，恰恰相反，从该隐出生一直到亚伯出生的这段时间，亚当和夏娃他们尝够了人生在世那种在神咒诅之下那种极重的劳苦，所以说在生着第二孩子的时候就没有了情怀，也没有了骄傲，反而是觉得什么，说人真的是虚空啊。传道说一章十三节， 所罗门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什么？极重的劳苦。传道书一章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往上面。所以说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神对人的咒诅，无论是对女人啊，你生产儿女多受苦楚，和那个你必终身劳苦，原本是一个词，还有汗流浃背才得糊口，也就是说这种咒诅是无法摆脱的。该隐的出生没有改变这一切，因为该隐不是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只是夏娃自己的解释啊。所以说呢，在这时候，这中间应该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从该隐出生到亚伯出生中间应该隔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呢，亚当和夏娃他们感受到人生在世的这种虚空，这种混沌，还有毫无意义啊。我们看创世纪五章二十八节哈，在拉麦一百八十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叫挪亚，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手中的操作和我们什么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的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所以说到挪亚出生的时候，人才看到这种脱离劳苦的这种进入安息的这种希望啊，因为那时候离洪水灭世界已经不远了。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两个孩子他们的名字，他们出生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就代表着在他们出生的那段时间他父母的这种在信仰上的状况。在该隐的时候是极度的膨胀啊，是非常的自义，然后情怀满满，到亚伯的时候已经绝望了啊，已经绝望了。我们来看哈，说然后亚伯就成了牧羊人，牧羊的人啊。我们看到哈，亚伯在这里哈，他是被神呼召起来做什么？做牧人。今天来说做牧师，做全职侍奉啊。最早那个家中就这么几个人，但是有一个起来怎么做牧人，其他人是在世上做糊口的工作，但是这一个人干什么？做牧人啊。其他人起来呢要供养这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在这个家中是做牧人，做牧养的。也就是说你看创世纪四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当约瑟要告诉他父亲的全家向法老做见证的时候，要说自己是干什么，是牧羊的，以畜牧为业，从幼年到如今都以畜牧为业啊。又说这个凡牧羊的作为埃及人所赠物，也要说牧羊今天来说做牧师做传道这份工作从起初就有了。最早的第一位起来做全职侍奉的牧羊的是谁啊？是亚伯啊。亚伯是原来做牧羊的，做牧人的。然后后边说而该隐已经是啊，原文不是耕地，原文是服侍地的。这里哈告诉我们啊，这里是完成式，告诉我们该隐啊，这时候已经接替他父亲亚当做这个耕地的工作，服侍地的工作已经很久了。啊，你往下看哈，这个原文不是说耕地，原文是以奴仆的身份去服侍这个地啊。你看创世纪三章二十三节，耶和华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出之土，原文是服侍，像奴隶一样服侍那个他出来的那块地。啊，也就是说亚伯的工作是属什么？是属天的，属灵的。而该隐的工作是什么？属地，属世界的啊。所以说这个该隐啊，他不但不是救世主，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在做着世界上的工作。而这份工作无论做的多么人看着多么高光，多么有成就，他本质上就是糊口的，是神在人犯罪之后对人的咒诅啊所带来的劳苦。所以说我们看这里哈，从这里呢谈到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该隐比亚伯首先出生是吧，但是谈到二人所从事的工作的时候，把谁放在前头？把亚伯的工作放在前头。你注意到没有哈，说亚伯是牧羊的，然后该隐是什么？耕地的。你要注意这个顺序哈，出生的顺序在前面讲是该隐比亚伯出生，但是在上帝眼中哪个工作更重要呢？当然是亚伯的工作重要，亚伯的工作有意义。把该隐 把亚伯和他这个属灵的工作啊，以及今年在教会当中做传职侍奉的这个工作放在最前面，之后才谈该隐和他的工作。因为亚伯的工作是属灵的，是上帝呼召的，而该隐的工作呢是属世的。用圣经来说，分别胜于什么俗啊，分别胜于俗。所以说亚伯是侍奉谁的？亚伯是侍奉神的。该隐呢是侍奉土的。亚伯是属天的，该隐的这份工作呢是属土的，属世界的啊，是世俗的。我们看第三节啊。第三节何尔本说有一日，是不是啊？我们来看原文，原文说从结尾的日子他来了。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原文是结尾，不是有一日，这个词表示尽头的意思啊。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啊。但你说八章十三节，这是关乎末后的景象啊。然后呢，但你说九章二十六节，至终必如洪水冲没，然后一直到底儿啊。然后但你说十一章四十节，到末了。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在这个词一般在圣经当中指一个结局，指一个人，或者指末日，末日审判，或者指主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往上讲，这里往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第三节原文不是有一日，原文是说那一天来了，终结的那一天来了，结局到了。你看到吗？两个人出生有限以后，两个人呢在做着完全不同的工作，当主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工作要交在上帝面前，由上帝来判断谁是属神的，谁不是属神的啊。所以说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谨慎，我们作为主的教会，作为牧师啊，作为基督徒，我们跟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还有很多所谓信耶稣的，我们都在神面前做工作，但是终有一天这一天要结束，然后所有的工作要被摆在上帝面前，由神来做判断，或判断你的工作有价值，或判断你的工作毫无价值啊。在这里的时候，从起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啊。所以说这实际上是到了两个人要向神交账的时候，你注意到哈。而且这两个人他的信仰虽说是都信耶和华，但是完全不同的。最终呢，这两人的信仰要在神面前做出区分和判断。然后谈到两个人最终交账的时候，是谁先交啊？是该隐先交，然后再提到亚伯。说该隐啊，注意哈，将那些从地里而出的果子带来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你注意这个事情啊，该隐所献的是属什么呢？属地的，属土的，从地里边结出的果子。在这里你要注意，这里很非常显明，该隐的工作是属世界的。今天如果一个牧师他是该隐这种人，那么他结的果子，他带来会众，也是属土的。这种东西献给神是不蒙纪念的。但是该隐呢，把这属地的东西，在决断的日子，作为供物啊献给耶和华。然后从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一点，创世纪第四章，就是该隐和亚伯以及该隐和亚伯之间这个冲突的问题，你要注意一点，这不是一场教外冲突，这不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今天基督教跟无神论者跟外邦人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教内的冲突。因为这两个人都信神，你要明白，这两个人都认识耶和华，耶和华也都与这两人说话。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两个人亚这个该隐不是无神论者，而且该隐他不光他不是无神论者，他还奉献呢，他还侍奉呢。 他同样他愿意把贡物献给耶和华。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不是在讲教外战争，这是一场教内的冲突。这不是说一个信的和不信的之间的冲突，而是一个信的和不真信的，或者说信对的和信错的之间的冲突。所以说你要注意，从创世纪开始，圣经都在讲教内的事情啊，对于教外的事情从来都是一笔带过啊。第四节说，之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首生的啊，也可以翻成长子哈，和他们的脂油带来。注意这里原文有一个 gam， 就这个中文说也哈，这个词表示高潮的意思。也就是说谈该隐的时候一笔带过，谈亚伯的时候表示到了高潮，表示亚伯在神面前的献祭呢是本篇的高潮部分，也是这一章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亚伯的献祭是指向谁的？指向基督的啊，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所以说亚伯把上帝的长子献上，把羊群中首生的献上，以及律法当中摩西律法当所指示的那些上好的脂油献上啊。所以说你看这里哈，在利未记和出埃及记当中，这些关于献祭的律法其实在创世纪里边早已经有记载，在摩西五经后面会有更详细的啊律法的讲解，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人之相，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切。这里完全是指基督上十字架做成的赦罪的祭物。在旧约当中，看前面所有的祭祀的献祭最早的时候都是从亚伯开始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知道该隐他侍奉是为了能够填饱肚子，但是亚伯的侍奉不是为了吃饭吃肉，因为那时候神没有许可人吃肉，是在洪水之后神才许可人吃肉。所以说亚伯呢，他牧养他献祭，他做的完全不是属世的工作，跟吃饱饭也好，跟世上的情怀 和人的情欲没有一点关系。亚伯只是在牧养教会，只是在传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并且呢献上燔祭为罪人赎罪。所以说这里就是亚伯的侍奉。然后下面说耶和华注视着亚伯和他的供物，但是他不注视该隐和他的供物。注意哈，这里这个词叫注视，就是盯着看啊。说耶和华注视着谁啊？首先注视着亚伯，然后注视着什么？他的供物。然后他不注视谁啊？该隐，也不注视他的供物。为什么呢？上帝先看内心，先看你的信仰，看你这个侍奉，你这个奉献，它出于什么动机啊？这里你会发现哈，这该隐和亚伯将他的供物啊带进来，原文都说他们把自己的东西带进来啊，然后让神做判断。但是呢，亚伯呢就按照这个利未记第九章，你看叫什么叫照例而献的，是按照神的这个指示，按神的启示献的，所以说神悦纳了。但是该隐他献的这个不是神指示的，重要一点，该隐的这个献祭跟基督没关系，你要明白哈。亚伯的献祭里边是跟基督有关系，所以说上帝收纳了，但是该隐的呢神不收纳。也就是说在今天教会的两种侍奉，一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一个牧师呢在教会当中不断的高举基督，不断的带着会众向神认罪，然后求得神的赦免，这样的侍奉啊神会去看。但那些充满情怀的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和侍奉，神连看都不看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两种侍奉在神面前是两种结局啊。所以说你看利未记的时候，包括咱旧约的时候，每当这个献祭是按照神的这个指示去献的时候，然后有火就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这脂油烧尽了啊。在这里呢也没有说他们用火献啊，只是说把它带进来啊，很可能应该就是说上帝从天上降火把这个祭物收纳了啊。在希伯来说十一章四节，圣经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什么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仍因着这信说话。我们知道亚伯的献祭呢是属灵的，是属天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亚伯的献祭呢是指向基督的，而该隐的献祭跟今天世界上那些所有的宗教的当中的那些奉献没有什么区别，其中没有基督的部分，没有赦罪的部分，都没有。所以说除了真正信耶稣的，除了真正的 在教会里认罪悔改的，求神赦免的，寻求神赦免的，其他所有的献祭和侍奉在神面前毫无意义。前面说的很清楚，上帝连看都不看。也就是说该隐的侍奉就像今天所有人在世界上汗流浃背做很多工作啊，搬砖做工作，无论他挣钱再多，无论他买再大的房子，他不过就是在今生用来糊口，这样的侍奉不具备任何属天和永恒的意义。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糊口，但是你的糊口要有个界限，只有耶稣基督的信仰，只有就会听到在教会当中去寻求上帝的赦免，这样属天的信仰生活是有意义的。在世界上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糊口的工作，无论你做什么样的糊口工作，它只不过就是糊口而已，它没有什么属灵的价值。所以说那些改革宗教文主义者还有基督教里边很多的畜生啊，假先知，说什么要赚钱荣耀神，要在世界上啊多行出来活出来，赚取功名利禄啊，取得政治权利，在世界上混得居上不居下，然后荣耀神，这绝对是谎言。因为该隐是那个时代种地种的最多的，但是人说他这样的奉献，他这样的所谓的荣耀神，在神面前狗屁都不是，上帝连看都不看。所以说神他如何看待一个人，取决于这个人里边是不是真正的信他啊。该隐是带着骄傲和情怀活在世上的人，弟兄姊妹，该隐一定觉得他非常讨上帝喜悦，要不然之后他不会说这么大的反差，发这么大的怒气，因为他觉得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我怎么不讨上帝喜悦啊？我种那么多地，我赚那么多钱，我这么有能耐，但他的信仰是错的，他有他从母亲那里传载下来那些情欲情怀。该隐的这个信仰里面没有认罪的部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之后往下看，该隐这个人从不认罪，就是上帝怼到他脸上了，问你的弟兄在哪，他说我不知道啊。当上帝最后宣告对他咒诅，他说你这惩罚太重了。有时候你看四十中该隐从来没有反省过，他没有认罪，首先他没有基督，第二他没有认罪，所以说这个人他就没有永生，不但没有永生，他还要杀那些真信的人。所以说在这里哈，圣经说神是先看中了这个亚伯，然后同时再看中他的祭物，然后神看不中该隐这个人，然后再看不中他的这个祭献祭。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看你这个信的对不对，然后再看你的侍奉。今天有很多人说啊，我侍奉天天在搞人的东西啊，那些什么三字教会啊，生命神学，还有那些有些温州的啊，我看在那天天忙活，在外头搞上养老院，还是上世界上搞慈善啊，他觉得他侍奉神。但他忘了一点，他这个人他里边的信仰都不是神所悦纳，所以说你后边献再多没有用处。圣经告诉我们，信仰首先要纯正要正确，之后再谈善行的问题，之后再谈侍奉神的问题。你的信仰如果是偏的，你的侍奉就是废品啊，在上帝那什么都不是。所以说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他的侍奉是不是能得到神悦纳啊。说该隐啊，就极度的怒火中烧，注意哈，有个极度，还有个什么，就是喷火的意思，就是说要烧了啊。然后说他的脸掉下来了，说他的脸从掉下来了，就是说跌落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属血气的人，他不单不接受这个属灵的事情， 他不接受这样的献祭，这样的侍奉，然后他也不接受福音呀，因为亚伯的这个献祭当中包含了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告诉你，世人啊，你是有罪的，你在世上的劳苦没有意义，来认罪悔改，信耶稣吧，来教会听道吧。他说 no， 啊，而且呢，不单单是不接受，而且是充满了仇恨，啊，就像这个《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三节和《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节那些。公会演的文士法人赛人祭司长，当他听到福音，听到耶稣传福音，听到这个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他那种咬牙切齿，极其愤怒，最后斯蒂凡被打死了。所以说，一个属血气的人，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一个信错了的人，当他的那些侍奉在神面前，在被这个真仆人贬得一文不值的时候，他就要怒火中烧了。我和我们教会的弟兄都接受过啊，那些改动加尔文主义者，还有一些基督教里的生命神学那些人，当我告诉他你这些教义，你这些侍奉啊，没有用，然后他们的表情就是怒火中烧，然后就开始骂娘，啊，就开始骂。只不过呢，他们现在没有掌握这个世俗政治权利，要不然我们也被打死，啊，事情就这个样子。所以说，你看到这属血气的人，虽然嘴上信耶和华，但是当他碰到真理、碰到真道的时候，他就恼了，他就跳了。啊，他不接受。第五节，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怒火中烧呢？你的脸为什么掉下来了？”你注意哈，神在起初和末后说一样的话。当耶稣被带到公会被捕的时候，那人用手打他。耶稣说：“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也就是这些人，这些没有真理的人，当他真理还辩不过你的时候，他就不会给你讲道理，啊，他所有的攻击谩骂，为什么攻击你啊？就要攻击你，不用讲什么道理，没有道理。所以在今天呢，当圣经真理当神啊借着他仆人啊，指出一教会当中的一个人的罪恶，啊，或者说讲了真道的时候，那些人应该好好反省自己，为什么在神面前不蒙悦呢？而不是急着发怒。其实，当一个人他看到另外一个仆人有恩赐的时候，应该是去跟着学。而不是说跟在后面骂。其实这几年我很感恩，我之前碰过那些传道人呢，当我感觉到上帝从我身上有恩赐的时候，我们就去学，啊，我们就去把那些出于上帝的部分去学回来，然后改掉自己里面那些不出于圣经的东西，然后你的侍奉就可以被神所悦纳，而不是说知道人家对，然后自己错，然后觉得丢了脸，然后就怎么样就骂。就拆，所以说在这里呢，神也劝这个该隐，让他反省自己，为什么不被悦呢？想一想，你从出生到现在，你都学了什么？然后你做了什么？然后你为什么不被悦呢？而不是说去发怒啊！第七节啊。说如果你做得好，难道不会被高高的高举起来吗？原文是高举哈。说你如果做得不好，说啊，这个赫伯说罪就伏在你面前。原文的意思是罪就在门口去伸展这个手脚。这个词原文指一个动物啊或者羊躺卧在自己的地方，然后就伸懒腰的意思，就说这个地方我已经控制了，这是我的地方了，就这个意思。说他的渴望是在乎你。但是你必须怎么样统管他，这个词就是圣经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怎么样管辖你啊，是用的那个词。神说的很清楚啊，神说所有信主的人，所有的所谓的神的仆，所有成为神仆人的，他在神面前的侍奉，有在神眼中做的好的，有在神眼中做的不好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是神看着说了算，是圣经说了算，而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说如果在神那里做得好呢，就会被神承认，被神高举，赐予更多的恩赐。如果做得不好，你要注意了哈，不光神不喜悦你，而且罪啊要控制你了。这个词的意思说，罪在你里边就好像在自己的窝里一样随意伸展啊，而且呢，他不光要他渴望要控制你，但是你不能让他控制，你要怎么样？你要管辖他，你要克制他，你要抵挡他。所以说 每当恶念在我们脑中形成的时候，每当魔鬼搅扰我们，每当上帝让我们去，不，每当这个魔鬼是让我们在教会做坏事的时候，你要抵挡他，你不要顺服他。我见过很多人，他不抵挡魔鬼啊，很多魔鬼一给他想法，一给他让做恶的时候，他就啊好啊，我去做吧，就这样。圣经说要至死的抵挡，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了，这是上帝的应许。但你不抵挡魔鬼，你就要担当不抵挡魔鬼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知道不抵挡魔鬼的后果很严重啊，所以说神说哈，在这儿告诉我们，只要是神眼中看为好的，只要是符合圣经的，符合圣经真理的，那这个讲道侍奉就是神眼中被承认的。如果不是神启示的，如果是你自己加上的，那么你这是就是恶的。不用管一个人有没有名，不用管一个人是不是什么出名的大牧师，或者说没有名的这个传道人和牧师，你就记住一点，是不是出于神，是不是符合圣经，有的话就 OK， 没有的话就舍弃。如果违背了真理，不符合圣经，就应当认罪悔改，好好反省，而不是说嫉妒发怒，甚至起来攻击那传真道的。神警告该隐啊，他看到这个事实之后，他没有反省，反而是发怒啊，把脸拉下来。他从来不想想他在神眼中的那恶是什么，而且上帝警告他，魔鬼已经要接近他了，要控制他，他要起来抵挡。我看第八节，该隐有没有抵挡呢？该隐没有抵挡。我们来看，说但是，注意这样说，该隐却对他的弟兄亚伯宣告了。原文说宣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公开宣告的意思，你也可以说是审判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人呀，他不但不听劝，他还要审判亚伯，你知道吗？说该隐对他的兄弟亚伯宣告了，啊，说当他们来到他所来到的那块田的时候，该隐就起来攻击他的弟兄亚伯，并且他杀了他。然后呢，该隐啊把亚伯叫出来约了块地，啊，就是该隐的这个主场。然后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该隐就宣告了，然后起来要动手。起来攻击动手，然后最终把他杀了。我们看到该隐没有理会上帝的劝诫，为什么？因为该隐这个做属血气的人已经做了时间很长了，这就是他妈培训出来的啊。一个人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天命之子，觉得自己是救世主，这种情怀，那么有一天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那不翻脸才怪呢啊。所以说该隐不听神的劝诫，他也不抵挡魔鬼，他就成了魔鬼的差役。然后该隐自己选了个地儿，把亚伯叫到那个地方，对亚伯宣告了审判，而且起来攻击他，最终把他杀死。我们看到这预表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宣告了审判，然后起来打耶稣，并且最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就是这样，而且不光是对耶稣，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耶稣都说过，以色列人把那些来劝他们的、来讲真道的，都杀死了，用石头打死，要么逼迫，要么杀死。而且你注意第八节哈，第八节和整个第三章前面说的有一句话都在强调，不是注意到没有？在创世纪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也说，又生了该隐的弟兄亚伯。然后第八节你注意哈，往上去，第八节原文当中啊两次宣告。他的弟兄亚伯，也就是说，这里强调一点，整个第四章强调，这是一场弟兄和弟兄之间的战争和杀戮。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和外邦人之间的战争？不是的，是教内战争。两个人都信奉耶和华，两个人都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两个人也都愿意向耶和华献供物。用今天来说，同为以色列人，同为基督徒，但是最终却成为一场同族之间的战争和杀戮。在这里，该隐对亚伯的攻击和杀戮，不是以色列人与外邦人的攻击，也不是基督徒和无神论者之间的战争，是教内的战争。耶稣呢，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也讲过这件事情，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修建先知的坟墓，修饰义人的坟，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 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这种啊，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这里是指向基督，然后也指向那些为真道受逼迫的人。而且在这里整个第四章让我们看到属灵气的和属血气之间的战争。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该隐明显是从情欲 和人生的，而亚伯是从水和圣灵重生的。你要知道，而且呢，你看加泰书四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也讲到这个教内战争啊，包括在以色列战争，在以色列旧约的时候，教以色列内部的战争，包括今天在教会里的战争，都是什么属血气的逼迫属灵气的。这场战争的最后是该隐把亚伯打死了，不是亚伯把该隐打死了。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加泰书四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很多人在看这一章的时候，他忽略了一点，该隐是亚伯的弟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你能够看到，在旧约以色列你能够看到这个事情一直就有。其实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今天的这个基督教里面，凡是讲真道的最后都让那些讲假道的给逼迫陷害甚至给杀害，这种是有的。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能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我还是那句话，不单创世纪第四章再讲一场教内战争，弟兄之间的战争，整个圣经实际上在讲教内的事情。你要把圣经里边这些故事、这些律法、这些条例应用到教会里边，而不是应用到你和外邦人之间啊。你会发现圣经从起初到末后用极多的篇幅记载了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教会内部的战争，其中充满了逼迫和杀戮，逼迫和杀戮。圣经谈到以色列人包括基督徒与外邦人战争的时候，从很多时候都是一笔带过，要么赢了要么输了。但是圣经用非常大的篇幅谈到这个教内战争，弟兄之间的战争。所以说圣经让我们用真理去关注和应对处理教会里的罪恶。圣经从起初到末后记载这些教会里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教会里的假先知、教会里的罪恶、教会里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然后教会里面那些恶人在逼迫那些义人，如同都是生在一个家庭的该隐杀害了他的弟兄亚伯，以色列人杀害了上帝的先知。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边，那些很多的基督徒和教会，他们在辱骂、攻击、逼迫那些传真道的那牧师。有很多牧师和传道人在教会里边传真道，他斥责基督徒里边这些罪恶，这些卖牛羊鸽子的罪恶，这些假冒伪善的罪恶，这些在教会里边骗财骗色的罪恶。但是这些讲真道的，这些说真话的，这些指出人罪恶的，没有好的下场，要么被人骂，要么被人赶出，要么就是说没有人跟随他们，或者有很少人跟随他们。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喜欢跟随那些满足他们情欲和贪欲的那些假先知、假牧师、骗子，啊！有人告诉他，基督徒当在世赚钱，多赚钱荣耀神，啊！基督徒要参加世界的运动，要改变这个世界，啊！用圣经治理这个世界。今天你讲述他们的罪恶，你讲述他们在圣经上偏颇，他们不搭理你，那还是少的，有的就直接骂你。这些年做牧师，这些年做传道，深深的知道这一点，啊， 所以说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然后耶稣又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你注意到没有，在今天基督教里边有很多所谓的名目啊，有名望的人，其中很多都是在真理上有问题的人。为什么有名望人有人跟随，是因为他讲的那些道都是满足人情怀贪欲的。有名望的人从来不敢真正面对和指责教会里的罪恶，他们只会讲一些能够带来流量、能够带来粉丝、能够带来钱财和奉献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在起初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四章，上经让我们看到两个人，一个是从水和圣灵重生的人，另外一个是属血气的人，两种人不同的侍奉。一个他的侍奉当中有耶稣、有基督、有认罪悔改，另外一个只是情怀。最后那属血气的逼迫并杀害了那属灵气的，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是如此。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要看到在教会当中的两种人，神的仆人重生的，在真理上 是没有问题的，信仰纯正的，还有一种属血气的没有重生的，浑身都是情欲、情怀和骄傲的人。所以这种人在教会里面他会逼迫杀害那些属灵气的。所以说接下来的时候呢， 到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此之后这两拨人就分开了。本来都是从一个家庭出生的，但最后延伸出神的儿女和人的儿女，并且呢彼此为仇。所以说我们也要注意啊，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对该隐说的话，说你若行得好难道不会被高举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在你面前，罪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一个人一旦他信仰有问题，被神的仆人指出了他的问题，然后他不光不接受，他还发怒，那么他到末后的道路就是越来越恶，就是越来越恶。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知道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好，结束。